要点。那么他说他的道，而认为这个是他的东西，而他要做一个总教头啊，他甚至说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啊，这是莫名其妙的说法，爬到这些大宗教的头上去的，这实在叫人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也还能分辨得清楚的。
最难的是什么？
有人穿着佛的法衣，而在公开说你们不要念佛，念阿弥陀佛没有用，你们不必拜佛，拜佛没有用，你只有接我印心就行了，我替你印心一下，你就开悟，你就啊，通通都行了，你就成佛了。这个问题最大。
为什么你？
他说的是佛法，他说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他修观音法门，你能说他不对吗？因为他说的是佛法呀，可是他又叫你不要念佛，叫你不要拜佛，而说你们这些通通都是错误的，而只有他的才对。因此有些人认为这都是他说的是佛法吗？他说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吗？那么就是跟他学的人就慢慢都起来的，都认为这是佛法。其实啊，这个叫做不服法外道。他的一个特点的地方，特殊不同的地方啊，他就是硬心。硬心他怎么硬心呢？不是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座上拈起花来加设弥笑啊，微微一笑就得法了，不是那一种的硬心。他的硬心是真正有形有相的，用手掌印在你的胸膛上，这样硬心。你看看佛法里面哪里有这一套啊？你们可不能让他硬心啊。您如果想要印经啊，你等释迦牟尼佛拈发啊，那个时候你微微一笑就能够得到印经。这是无形无相的，不必啊用手掌印在你的胸膛的心啊，这个肉团心上上这么一印就行了，没有这回事啊。我一向啊就尊重佛所说的三藏教典，所谓圣教量、圣言量，是我们的最大的凭证为根据。凡是所说的法，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不是有意要诽谤人家，而是依法不依人。佛法里面圣教量、圣言量里面没有的，我们不能接受，绝对不能接受。你不相信，你把三藏教典统统把它看完，哪有用手巴掌去印胸膛的肉团心的？你看过没有？那么他说，既然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他说我们念佛没有用，拜佛没有用，这些完全是他的胡说八道，他是在造业，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说法。我们念佛最有用，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拜佛最有用，礼佛一拜罪灭佛杀，功德最大。我们要好好的按照圣教样，印光大师所说的话来做，好好的念佛，好好拜佛，才能得到真正佛法的受用。绝对不能接受这种不服法外道的说法。那种说法虽然听起来好像是佛法，实际上那是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成邪。所谓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成邪啊，就是皮肤里面有毒药，不要吃这种有毒药的皮肤会中毒的，大家要特别小心。现在末法时代啊，群魔乱舞，正法难行，大家对于佛法要特别小心，否则走错了路啊，真是万劫难佛呀。反习外道邪论，如果去学习其他宗教的教理，我们可以分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学习的，下文开元里面有说到。可是那些硬心的，刚才说到硬巴掌心的，这个绝对不能学，这是啊，绝对是很大的错 外道结论的说明啊，就说到这里为止，就是世间杂，比如说儒家的四书五经啊，这个是做人的基础，是很有必要学的。不过这些应当啊，在启蒙的时候就该学了，等到你会受菩萨戒了，懂得佛法了，应当这些都已经有一个大概的观念了解了。不过你进一步要深入研究啊，也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不能专学。如果专学外道结论世俗经典的话，那就市民违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集。这里所说的违犯啊，是说把佛法完全丢掉不学，而学外道的教典，学世俗的教典，这样子才算违犯。下面是说开源啊，那么对于这个世俗教典或者是外道的议论啊，我们可以学习，应当在什么时候学习？在下面有开源，一共啊有五种。但则第一，若上聪明，能速受学。开源里面第一种就是最上立根的人，最聪明的人啊，这种人呐、啊，他学习很快啊，能速受学，就是很紧迫很快的，速就是快啦，很快就把它学会了。所以这个外道的书并不多，世俗教典根本主要的也并不多，那么他有这么大的聪明啊，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整个把它学会了。如果是这种人先学外道议论与世俗经典，也没有违犯，因为他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之后再去研究佛法，这就可以了。什么样的人算是最快，学得最快最聪明啊？我举个例子吧，太虚大师啊，他初出家的时候，师父叫他要先背《法华经》，《法华经》七卷69000多字，他不到半年就整个背得滚瓜烂熟了，这就是最上聪明的人。如果是我呀，6年、10年、12年，恐怕也没有办法背起来。他自己是不是最上聪明，这样子陈燕可以知道了，只是背背法华经吧。嗯，若久学不忘，这个意思是说他对于这个佛法呀已经先学好了，已经先学好一大部分，对于佛法的大概轮廓已经明白啊，而且对于佛法他不会忘掉，那么暂时停下来先啊，抽一段时间来学这个世间的议论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对于佛法的基础已经学好了，所以叫做久学不忘。第三，若思维之意，虽然他学佛并不算久啊，但是他的思考力很强，他对佛法下功夫去思维，他已经了解佛法，对佛法的大概的意义啊，他已经明白了，知就是明白。如果是这样子，你懂得佛法了，那么你去学，抽一段时间来学习外教的教典或者是世俗经论也不违犯。第四，若于佛法具足观察，这就是说对于佛法他不但是有个了解呀、啊，而且他进一步有修持。对于佛法他既然有所修持啊，那么他已经基础打好了，为了要做弘法的方便，抽一段时间先学世间的教典，这是可以的。所谓具足观察，这是说明他有修行有修观，对佛法观照明察，了解佛法的意义。而他既然是对佛法了解了，所以他就得不动智，得到不动的智慧。什么叫做不动智啊？他对于佛法的信心啊， 不会被外道所摇动，外道的教典看得再多也动不了他的心。那么因为他对于佛法已经有彻底的观察，完全了解佛法是对于在世间一切法上最殊胜的，那么读这个外道议论等等啊，只是做弘法的工具，他不会把这个思想被他转过去的，因为他有不动智。这个不动智并不是像不动地菩萨的那一种不动智，只是对佛法呀他有彻底的信心，不会被外道所摇动，有这个智慧就叫做不动智了。这个第二三四三个开源可以把它连起来看，第二的久学不忘，那就是文慧啊。第三的思维之意就是思慧，第四的以佛法具足观察，这就是修慧。文思修三慧具足的不动智等于是正啊。那么他的信心已经坚定，有文思修慧，所以就是修学外典呢、啊、他的思想是不会被他转过去的。这样子抽出一段时间来学习外教经典是不会违反的。所以对佛法有啊这个彻底的信心，不会被外境所摇动啊。那就说好像说懂得佛法的人，看到其他的教典，除掉佛法以外的教典呢、啊、世俗之书啊，味如解蜡，好像接那个蜡烛的味道一样，没有味道，这样子无论如何它是转不过去的。如果有这种情形呢，那就等于所谓不动智了。五，若以日日常以二分受学佛经，一份外典，是名不犯。第五种的开源就是说，没有具备上面二三四的条件吧，那你因为要争取时间呐、啊，同时四处世间法都能学到，因此一天的时间把它分成三份，两份好的时间学佛法，一份比较差的时间来学习外典，就是外道议论跟世俗教典，这样子是不会违反的。四名不犯这一句话是总结上面五种。我前面曾说过呀，地持菩萨戒本的清戒41条，欲切菩萨戒本43条，那么其中啊有一条在欲切菩萨戒里面是分作两条的，就是这一条。这个第26条戒在欲切菩萨戒里面分作两条，到四名不犯为止，这是一条啊，叫做舍内学外戒，舍掉我们的内明之学，就是佛法，而学外典。那么上面这一段就是，下面呢，如是菩萨善于四点外道结论，爱要不舍，以下的文字又是另外分作一条，在这个欲切菩萨戒本里面呢，另外分作一条，就是专学议论啊，专习学议论，所以违犯。那么这个一条分作两条，就是这一条，它成为43，这里分作两条就42了。前面有境界的开源呢、啊，算作一条，所以是43。这个境界的开源，这里不翻译，前面曾说过，这里不必说。那么合并起来就是43条。看着下文呢、啊，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合并为第26条，这是根据藕益大师的说法，他把下文呢、啊、只是总结上文的违犯的意义而说。所以经文说，如是菩萨善于四点外道结论，爱要不舍，不做独享，是名违犯众勾犯，是犯染物集。这一段文藕益大师把它看作总结上文，说明他偏爱世论而不学佛法的犯戒的情形。 如是，有没有这里有如是两个字？这个如是两个字是指法之词啊，就是指上面的经文啊，上面所说的菩萨受过菩萨戒的啊，这些出家在家菩萨，如果只是善于四点外道结论啊，对于世间的俗典啊、外道的议论啊，恒爱要不肯舍离，而不知道做独侠，不知道里面有毒啊，不肯做独侠，那么这样子贪爱世间外道结论，而把佛法忘掉了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自命为犯，众多犯，自犯染物集，就是借上文呢、啊。这个文字前面说过，这里只是总结上文重提而已。独侠、世间外道结论等，里面虽然有很好的文字，很好的啊、这个义理，但是未免有毒啊。这个毒素如果不把它去掉的话，你想要了生死就会被它转过去而变成不可能。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不能偏爱于世间的论点啊，甚至外道结论，而不惜学佛法，那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应当呢，同时都要抽一点时间学习呀、啊，才有的用。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假如不出一点学习世间教典，那么我们跟不上世间，也就没有办法做弘法的事业。所以每一天呢、啊，不妨抽一份的时间来学习，这样子就不至于违反了。今天只能讲到第26条，现在要讲第27，经文在第18页。不信生法界第27，从这个地方讲起，请各位掀开经本。这一条件是说，有些人学佛，看到大乘佛法里面很高深的理论，他不相信，不能接受，甚至加以毁谤，所以称为不信生法界。所以说这个很深妙、很深很奥妙的佛法，他不相信，所以犯这一条戒。若菩萨闻菩萨法藏甚深意、真实意，诸佛菩萨无量神力，诽谤不受，言非利益，非如来说，是亦不能安乐众生，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集。若菩萨，这个菩萨就包含在家出家，只要是受过菩萨戒的，不要受这一条戒。闻菩萨法藏甚深意，闻是听到，菩萨法藏就是大乘佛法，法藏指这个大乘教典啊，无论是经、律、论，通通包含在内。叫做法藏，菩萨藏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由菩萨道为因，成佛为果，所以叫做菩萨法藏。而里面所讲的道理很高深，很微妙，很深意，里面讲很深很深的道理。怎么样叫做神圣的意义呢？就是四理皆超情离见，就是所讲的道理啊，无论是事项，无论是理性，四理通通都是超出凡情的见解，所以叫做超情离见， 不是我们凡夫的这个思想勤见所能知道的，所以叫做神身意。真实意，很真实的道理，诸法的事理就是这个样子，真真实实的是佛的亲知亲证的这个道理。那么什么叫做真实意呢？就是所谓全是即法界理，全是即理，事相看起来都是事相，但是这些事相当即就是显示一真法界的高深的道理，所以叫做全是，就是法界之理。而内容所讲的是三谛圆融，不可思议。三谛就是真谛、俗谛、中谛，谛是真理的，实实在在的真理就是这样子。真俗中三谛的道理都是圆融无碍的，就是天台家所说的所谓一中一切中啊，假空假皆中，一假一切假啊，空中皆假，这样子三谛圆融的道理呀、是很深奥的，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理论是属于这一类的呢？提出一个例子来说，例如像平常所讲的烦恼的菩提、生死的涅槃，讲这类道理的就是全是即理，就是三谛圆融不可思议的道理。在大乘佛法里面，这类的理论呢非常之多，尤其在华严经里面，所以这就是所谓大乘佛法的真实意，高深的道理。诸佛菩萨无量神力，凡是已经成佛的，这个神力当然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了。就是三地以上的菩萨，尤其八地以上的菩萨，他的神通威力也是相当之大，也有无量神通威力的。那么讲这些道理，就是说全离成稀有之事啊，离的当体就是很稀有的微妙的事相啊，离当体就是事相啊，理事不二。那么重重含摄啊，每一种事里面包含无量事，那么每一种里面离里面也现无量离，离是无碍，事是无碍，重重含摄，不可穷尽。这种的道理都是诸佛菩萨亲证到的殊胜的境界，是无量神通威力所显现的。举个例子来说，例如楞严经里面说的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作微尘力转大法轮等于其他，说这类的道理的很多很多啊，在一个毫端毫毛的尖端那么小的地方里面现出宝王刹图，就是小中现大。做微尘里转大法轮，微尘最小，坐在微尘里说无量无边的大法，有无量无边的听众，一粒微尘里面就是现出很大很大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就是诸佛菩萨无量神力的境界。这只是举例了，这类的道理大乘佛法里面除掉楞严经以外，像华严、法华、大集、宝集啊，乃至其他所有的大乘经、维摩、思义啊，里面都有说到，这就是所谓诸佛菩萨的无量神力。 那么像这个维摩经里面维摩居士他可以把这个东方不动世界把它拿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给大家看，那么就是大能入小，这种的 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诸佛诸大菩萨的无量神力，不是我们凡夫所能体会得到的。基本上写的这些注解啊，都是根据藕益大师的建要里面抄下来的，因为这些解释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凡情去想象随便说，那么古德他的解释是有根据的，所以根据古德的说法来做解释。这类的道理相当高深，所以叫做神深意。这些神深之一啊，如果不是有大乘善根的人，听起来很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不肯相信不接受就会诽谤所以叫做诽谤不受。诽谤就是说哪有这样事啊哪有这回事，不可能，没有这个事情，那么因此他就要诽谤了说没有这个事，他就是不肯接受，不肯接受，由此他不相信，就要升起诽谤之心，那么由此啊就会说出下面的话来。所以经文里面说言灰利益，那个引号里面就是说诽谤不受的人啊，他会这样子想，也会这样说，说这一些高深的道理啊不能够利益人，利人没有利益，甚至他说这个不是佛说的他说非如来说，如来就是佛呀，他说佛不会说这些话，佛只是像阿含经里面说苦啊空啊无常无我他怎么会说这些话呢，这不是佛说，那么他就不相信，所以就诽谤了这个身法。那么甚至他说是以不能安乐众生，他说这些高深理论有什么用啊，众生也得不到利益，也不能得到安乐，所以由此他就诽谤不受而造了口业，那么由此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物齐。如果是这样子不相信不接受又加以诽谤说这个话的话，那么这个菩萨就犯了染物齐的罪过了。下文是说明他为什么会诽谤，或自心不正思维故谤，或者是这个菩萨他对于这个大乘的高深的理论呢，他心里想认为没有这回事他这种的思维是不正确的，凡夫的见解，所谓以凡情测圣见所以他所讲的认为没这回事，这种的讲法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会造出罪业，诽谤大乘佛法是有罪过的。那么他不知道有这些道理，那么他不相信有不正思维就升起诽谤的心念而说出这些诽谤的话来，或随顺他故谤，或者是其他的人有人这样说不是他自己的见解，其他有人这样说，比如说现在有人小乘佛教他都说大乘非佛说那么有人主张说大乘非佛说，那么他就跟着复活说对呀，大乘这些理论哪是佛说呢，佛并没有说这些，只有阿含里面才是佛说的，其他统统不是，那么因此他就随顺他人所讲的，也跟着升起诽谤之心。那这两种或者是自己升起不正思维诽谤大乘佛法或者是听到别人这样说，那同时就是随声附和认为说对呀，大乘佛法不是佛说，是后人造的如何如何，那么跟着说这些诽谤的话，那么这个所犯的过失罪过是一样的，都是犯众多犯，犯染不齐，只是一样
那么下文呢，是说明我们初学的人，尤其凡夫初发菩提心的人，不懂得这个高深的大乘佛法。那么你听到这些高深的大乘佛法的时候啊，那你应当要怎么样子来自处呢？应当要怎么样子来安排自己的心啊？不可以随顺人家诽谤，但是这个道理你又没有办法证实，那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升起信心？下文就是说出这个道理。是菩萨闻第一审深意，不生解心。是菩萨应起